欢迎大家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信成。
欢迎马老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随着近年的这个数据啊，我们会发现每年的离婚率都是在不断的逐年升高。不知道马老师啊，有没有心理学方面的与婚恋相关的研究或者是干预方法可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对这方面的讯息有更深入的了解呢？
好的呀，心理学是关于人的一个研究嘛，在这个人的生活上，这个婚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而且不单只是在学术界，尤其在很多我们看到的情感类的，就非学术性非专业性的书籍里面，情感类婚恋问题啊，可能是占据这类的书刊它一个大类别。所以呢这个当然是心理学家呢研究的一个重点主题哈。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在婚恋之中啊，就是自古以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理念，找到甚至是在古希腊的时代的这个古希腊三哲的这个柏拉图，他通过这个他们的当时的哲学探讨呢，也会探讨这个爱情啊、婚恋啊这些理念跟我们当代人对西方呢的有一些的影响但是呢跟现代的科研结果呢可能呢也是有不同的给我们的思考的角度。或许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心理学的婚姻咨询里面的一个大的研究人员他的团队叫戈特曼他叫 Dr. John Gottman， 他的研究，而且他从他的研究推演出来的一些如何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维系婚姻或者说去经营好我们的婚姻去开始。首先我们说说就是对于这个婚恋探讨了，但自古就有，因为从有人类记录这个婚恋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对，因为人类的族群存在肯定是要通过这个婚恋来这个传承的，所以这个就是人类最生活的最根本的一个东西。但是在古代呢，婚恋我们现在的文献记录它其实经历不同的阶段的。一开始更多可能是一种生理传宗接代，可能有动物性的一些自然而然的这些本能后来到社会可能会出现一个因为性资源分配的问题，所以出现不同，比如说我们听到的一些故事吧，对，可能是会有抢亲对，洞房说好像把那个女的抓到去山洞里面对，所以就是这些出现的，就是说在古代两个人男女结合，他可能在某个阶段上恋爱的感情部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更多是这种传宗接代的最生理部分。但是在当代人里面或者在历史长河里面，我们越来当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人们的精神追求越来越占的比重更大，大家对这种情感的连接怎么去维持这种精神上乃至于在生活层面的这种婚恋会更好呢，就有不同的想法。如果用我们中国传统吧，我们会有这种一些成语就是门当户对，就古人会发现如果两个人他的出身，这个用现代的术语说社会经济背景差距很大，其实你可能的婚姻很难维持得很好，就有不同的挑战。
没错，
对或者说情感的因素就是对对方这种吸引力。那在到我们现代人呢，因为现代社会大家比较大多数的国家吧比较崇尚的是一种自由恋爱，大家都会开始去可能去谈朋友然后去发展可能恋爱关系。而且当代社会由于这个经济的结构不同男女双方可能这种相对来说越来越多的是我进入婚姻是因为我想跟你过我们的这主流思想吧，而不纯粹是为了好像一个经济上的考量。对，我为了以前 老一辈甚至会说，就大伙过日子哈，就是说我婚恋主要的问题是解决一个现实资源化怎么生存问题的。那当代可能在西方啊，乃至于在亚洲啊、东亚可能都不一定持这个观点，说我要找人照顾我。情感上啊，这个戈特曼他的研究因为他是美国人嘛，所以他在研究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以美国的一个数据为起点去跟进他这个发生的这个研究背景啊。我们交代就是他这个背景，就是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当然我有点颓势啊，但在他的研究基础是在70年代的时候，美国是可能很强劲的，二战以后的这种大家他就独霸这个世界啊，所以他的各方面生活物质条件是比较好，大家是比较追求这个心灵上的。但是呢，他戈特曼提出一点，因为以前很多研究爱情的人呢，通常是理论或者个人感悟啊，但是比如说在西方，他在性经上啊，就是说啊，这个爱是很久忍耐，就是说他会教你很多一些理想化的一些指引，说你大概是意思你只要这样做，你包容啊、忍耐啊，就是慢慢可能都会好。但是作为大家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当代性学家，他就会探寻理论是这样讲，现实层面是怎么样的呢？所以呢，他就开创了一个实验室。他实验室呢也是比较有趣的，他有一个长期跟追踪的一个小房间。他当然做了很多研究啊，但最出名的是一个他会请他有叫恋爱实验室。就是他从80年代的时候，他就有一个14年长期的一个追踪研究，他就请很多的这种伴侣爱人进入一个他这个所谓的实验室，其实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旅馆，得到他们的知情同意呢，就是去观察他们，就好像我给你一个免费的这个旅店的这个假期去度假一样，然后呢，但是你允许我里面是可能有些摄像头，去很微细的观察你们的交流方式啊、开心快乐啊的情况，然后他去从中去发现，而且做了很多的查访，看看处得好的伴侣、处得不好的伴侣，他们的一个特点是怎么样的啊？所以呢，他其中呢就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研究，就是我给大家呢，他研究因为这时间很跨度很长啊，所以他有很多的一个比喻首先他发现呢，大家一般传统是认为就感情比较好的夫妻，他们应该是志趣相投，就是他有很多生活相处上的东西呢是共同是一致的。应该冲突的东西呢应该比较少，但他在这个研究里面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他发现非常好相亲相爱的夫妻跟老吵架的夫妻，实际上他们如果你去问他对对方的满意程度或者一致程度啊，他发现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大概是70%左右，就是说如果分开跟他们去查访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其实可能有70%的东西他对自己的伴侣的理念做法是不认同的。所以这个就跟大家想象，因为我们一般会觉得你应该大家很相同才不吵架嘛，但不是，所以说他有很多70%的意思是超过一半要做的生活的具体细节或者说问题的分析，其实大家的理念都不一样。所以他就好奇了，就是说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分歧这么大，有些夫妻会关系很好，有些夫妻就是会老吵架，甚至会 搞到要离婚呢？所以他就在继续研究，他的研究呢就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关系好的夫妻他们讲话的方式、处理分歧还有冲突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跟可能老会掰啊，这个吵架啊，关系破裂的不太一样。所以他在这个研究里面呢，他就发现首先是语言的特点，他说他的研究发现呢，他称之为叫在西方人嘛，他有西方文化的影响啊，他用西方文化里面如果离婚分手是关系就好像是关系的末日的话， 在圣经里面有说所谓的当末日出现的时候呢，有这个末日的这个是骑士，就好像是凶灵这样子。他说其实在关系上他也仿佛在观察到，如果关系开始破裂的时候，其实有四大的表现的。这个表现无论你讲什么话，只要你出现这些情感或者沟通方式，就会破坏你们的沟通。好，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第一个呢是批评，就是老是你这个被你的伴侣去批评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迹象了。当然这个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哈，对，就是如果另一方老是对去每天去唠叨你，对啊，甚至这个唠叨里面是觉得你做的不好的话，这个我们能想象，这个很难大家的关系一直维持。我听到这一个啊，这个批评，我不知道，Iris， 你自己有没有一些看过、接触过的一些情况情景啊？就是让就是在关系上，你感觉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就是很容易批评对方的，然后对他们的关系呢引起什么样的冲击的呢？
嗯。我觉得马老师提到这一点非常有趣，而且我发现就是夫妻之间好像他很看重年纪和年代，就感觉好像是父母的那一辈儿呢，好像大家也不会太在意说，或者说他们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这好像就是他们的相处方式。比如说我同学会和我分享说，他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就是他爸爸就经常批评他妈妈，然后呢养成这样的一个模式是因为他爷爷经常批评他奶奶。然后就感觉好像在这一代这一辈人的思想观念当中，好像这就是他们交往或者是沟通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艾瑞斯的观察是，这种沟通上带着批评的这种方式，有可能是有一种夸大的、隔代的一种传递的作用的。
是的。
对，当然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我们Goldman 自己本身可能他研究不在这里，就是说到底怎么形成，他的这个观察更多是从现象去出发，他发现这个情况。但是从其他的研究里面，我们发现这种原生家庭给对人的塑造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也跟艾瑞斯看到的可能也是非常相符哈。然后除了批评以外，第二个这个所谓的这种关系的末日是其实第二个呢是轻蔑或者蔑视。
就是看不上。
对，我就看不上。对，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因为有时候我们大家如果谈过恋爱的，大家可能会吵过架，甚至也有可能埋怨啊，对那个对方批评过。但是大家想想，批评是什么？批评是我对你的做事情不满意，对，可能是针对这个人，也可能针对某个事，但是更那个讯息是你不好，是不好。但是蔑视是已经更多不是单单对事了，更多是对人。也有可能甚至我不出声，大家看看哈，就是说有时候吵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画面感哈，就是我观察过的有些家人呢吵架是这样子，就是一开始可能大家是吵热架，就是立即很激动的吵，吵到后来大家意识到了吵的没什么意思，可能我就很瞧不上的这样看你一眼然后就走。对，这种瞧不上面试，Goldman 他发现了，其实这种伤害性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如果对方说，有时候只能是说一个眼神，有时候好的时候一个眼神，可能我们说的爱尽在不言中，反过头来伤害你爱的人，你往往也是一个眼神，他甚至比你喋喋不休的一些批评他，可能的攻击性更厉害，因为。我整个态度就是我看不上你，被看不上，对对方肯定是一种很重大的伤害。对，所以很自然嘛，如果你看不上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对，所以很多人说我已经没有吵你啊，我也没骂你，你还想怎么样？对，有时候我们听到是有些 是这种这个防御，就是他说的第三点，就是我吵架或者是我面试你，然后他对如果大家要讲你的时候，对方是为自己辩护或者叫防御，我没有我没有，对吧？你说我找事，比如说我很轻蔑你，你看了一眼，对，很鄙视，然后你很受伤，然后说你为什么这样看，他说我都没说什么，你还想我怎么样。
嗯，
对，好像就差在这里了。大家好像如果说评理，哎，好像我没说话你评理，平常如果叫一个大家找个劝架的人，好像哎他也没说，但是有时候大家感觉到，但是不一定那么深刻的抓到这种神态，很这种态度，但这个态度其实至关重要。哪怕你不出声，你散发的神态一种态度，就是我瞧不上你，我很轻蔑你，这个就会让另一方非常受不了。所以这个是第三点，如果对方尝试跟你沟通的时候，你老是去防御或者辩护辩解就是说所谓的沟而不通，虽然我们在这些讲很多话，但是是所谓的无效沟通，我一直在讲，但是你好像结果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你在攻击我，一直在说没有或者你想多，对所以这个是如果在双方交流对话里面仿佛听到很多的辩护辩解防御，我没有不是我对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关系出现破裂的前兆。然后第四个他发现的这个叫冷处理，他就说冷漠对待。
嗯，
对，其实这个他英语叫 stone walling， stone 是石头， walling 就好像朱其一，其实就是比较形象，比中文更形象，就是我很冷淡，而且甚至是我们之中好像筑起一堵无形的心房心肠，你跟我讲什么，对，好像我会就事论事，但是有一种抽离感，有一种我不在乎的感觉。
嗯，
对，这种就是他看到在周围看到哈，其实就是这戏其实他是有一个过渡的，从一开始很多攻击批评，到后来我懒得攻击你，但是我整个看不上，然后你找我说话的时候我就老防御说我没有，甚至我跟你说的话，甚至是我连这种很明显的这种批评攻击性我也懒得做了，我都没有了，我就是很冷漠，哎，你说啥行随便 无所谓，但这种无所谓背后不是一种接纳，大家找到一种融洽相处之道，而是我其实我已经把我的心门也关起来了，好像你做什么我不再在乎了。
嗯，
所以当然如果我不在乎，就说明其实在情感上这个关系已经受到极大的伤害，甚至会进入这种所谓的关系中的世界末日，就是说关系要开始分崩离析了。所以这个对艾瑞斯听到这个 Gottman 的这个细启示的观察哈，对，那个不知道你听到以后有没有什么想法。所以 Gottman 给我们的研究带来的一些几个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相亲相爱，可能问题不是找一个跟你完全一致的人或者非常相似的人。
嗯，
因为其实你怎么找，可能真的落地在生活上的时候，还是会我们是分歧多于趋同的。但是怎么样去维系经营好我们的关系，其实那个重点在于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沟通。而且他也观察到发现一些沟通的方，不是沟通的内容本身，而是沟通的方式或者态度过程里面四大指标是非常伤害这感情的，就是批评、轻蔑、辩解、防御，还有冷处理对方，就不在乎对方。所以呢或许如果大家在自己可以回看一下自己的跟自己的爱人的关系，如果关系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 Gottman 他的研究这几个点，可以反看看看自己，或者说看看你身边认识的人，参考一下他们会不会有些情况，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他们的关系怎么样。然后呢我们在下一节呢可以会跟大家继续的去介绍 Gottman 他的研究。
非常感谢马老师这一期的分享，相信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扩宽了很多的思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